弟兄姐妹平安，
非
常谢谢，感谢主，我能够有机会跟各位一起服侍。在过去几天，我有很多的收获，有很多的领受，跟弟兄姐妹交通也非常喜乐。如果我讲道或者私下交通有什么不当的地方、伤人的地方，都请各位赦免，也请各位原谅。因为冒犯弟兄姐妹是很不对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那个遮不住舌头，没有办法跟你说明。但是实在是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从主席、牧师还有其他的同工弟兄姐妹，bus 上面的车长呢，还是每一位啊，都感谢主。我知道这么大一个大会，一定很多弟兄姐妹台上非常的多，然后我的时间又控制的不好，给你们很多麻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包容。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从第一节读起。也再一次抱歉，我用的是和合本的翻译哈，不过都是大同小异哈。和合本的翻译，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基督教的神学上面，或者基督教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呼召或者是 calling。 这呼召 calling 蒙召啊，这个字在西方就有很大的影响。从改教运动以后，路德的改教运动以后，路德就特别提出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蒙召，不是做神职人员才叫蒙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不管是家庭主妇或任何东西，通通都是上帝给你的呼召。所以我不晓得在新加坡是怎样哈，在台湾哈，每次有一个人说我蒙召了，意思大概就是他要去神学院念书，然后将来要做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宣教士。那可是照我们基督教的就是传统来讲的话，并不是你要去做传道人、神学生才是蒙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得救就是一个蒙召，然后你得救以后，你的生活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呼召之下。这个观念啊，我也再说了一下啊，好像我自己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比较难想到这点。在西方里面有几个，一个是我不知道现在你还没有看到这种照片啊，或图片啊，就是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的一个美国人，那个戴高帽子的美国人是安德赛，然后指着你，安德赛尼迪鲁啊，就是好像在战时的时候就呼召那个青年人去当兵哈，就是呼召你去做事。这个 call 呼召，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讲的话呢，是上帝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或者圣经用这个东西来表达上帝所做的事。上帝用他的呼召，或者用他喉咙所发出来的声音，创造了世界。上帝呼召，这个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有讲啊，不管是旧约或新约，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都有这个字，就是上帝好像呼召，上帝说光，好，上帝叫一声光，光就出现了。上帝说要有天空，要有鸟，哦，鸟就出现了。好像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用他的呼召把那原来不存在的东西，或者用他的道，或者用他的声音，把那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叫出来了。这当然都是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那然后就越叫越多东西都出来了。上帝用他的呼召来创造了世界，把万物都造齐了。上帝也用他的呼召，或者用他的声音，或者用他的文字，或者用他的道，在管理一切。 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有人念物理的哈，如果你念物理，大概都会讨论到一些事情哈。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个宇宙是怎么能够支撑下去的，万物的运转哈，这个宇宙怎么会不 collapse 崩溃到一个黑洞里面去？而有人说就会这个样子，是什么东西这宇宙没有垮掉？这个房子没有垮掉，因为有钢筋水泥支持着；高速路没有垮掉，因为有一个柱子支持着。这个宇宙没有垮掉，在圣经上讲是上帝用他的话支持着宇宙，上帝用他的话呼召创造了世界，托住了世界，审判了世界，也拯救了世界。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犯罪以后，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召亚当，你在哪里？那在历史历代，当神要他的儿女回到他那里的时候，也都是用呼召。这个呼召呢，用一个最圣经最喜欢用的字眼，就是牧人对羊群的呼召。耶稣来也是，耶稣跟旧约的先知一样，也是不断的在呼召，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饥饿的人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上帝在召我们，凡是人心被圣灵感动愿意到主那里去的，就是蒙召。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布道会，我不知道新加坡还有没有这些布道会，现在在台湾这已经很少了。最后有那种所谓的呼召，就是有人要信耶稣就过来，那这好，这是一个呼召。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讲，上帝对每个人的呼召不只是到他那里来决志信耶稣，呼召到他面前就表示上成为上帝的儿女，而呼召到上帝那里来的时候，就也有点像，对，在球场上你们也会看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看 NBA， 在球场上教练会叫暂停，然后把那些球员叫过来，那也算一种呼召。事实上教会就是蒙召的一个团体，上帝把大家都叫过来，然后叫过来以后呢，球场上叫过来就会告诉你，你要怎么打，你要怎么打，你要怎么做。所以蒙召了以后，下面有一个动作跟蒙召刚好相反的，就是差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差传年会啊，或者是差派宣教士啊。召是把你叫过来，差是把你派出去。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都不断有这种动作，上帝在呼召我们，让我们到他那里得安慰，得鼓励，得医治，得力量，得使命。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都有这种，上帝叫我去我就到他那里，慈爱的牧人叫我去我就到他那里，甚至丈夫叫我去我就到他那里喝下水，这样讲，把我们叫过去，叫过去以后我们得安慰，得鼓励，得医治，得有的时候得责备，然后也得使命，再叫我们出去。就像耶稣对门徒说一样，我差你们出去。那呼召是叫我们过来，那成为一个教会，差我们出去建立许多的教会，那叫差遣。那这个我们通常就是都用在教会里面，可是实际上圣经里面还教会历史上，呼召不是只有用在得救的事，也不是只有用在呼召你做传道人。呼召在圣经里面和教会历史上，呼召就慢慢变成一个东西，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工作。所以你的家就是你的 calling， 所以你不要想到说，哦，我的 calling 一定要很神圣，去做宣教士或牧师。你的 calling， 你做家庭主妇，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而且这种 calling 会改变的。你在小的时候，上帝对你的 calling 是做人家的儿女；你大的时候，上帝给你的 calling 是做人家的父母。 你以前 calling 是做学生，现在 calling 可能是做老师，我们每个人都奉了上帝的 calling 成为他的儿女，这是非常神圣也非常动人的。我愿我们每个人，你都不断的，不一定是你有那种什么特别的经历，而是你有信心知道你这一生是上帝叫你呼召你叫你去做，你有那种使命，有那种感动，这是很高贵的。但是对不起弟兄姐妹，要叫你们明白的话，也用一种很低级的来讲。什么叫很低级的呢？我们都是被 call 的。我曾经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婚前辅导，现在都很流行这些啊，婚前辅导，我是觉得没什么用，越辅导越离婚多，但是很流行嘛哈。那么就有那个要结婚的一对啊，就跟他们谈啦。那谈啊，我们这里小朋友就带他出去了。那你知道我之前讲的已经是在没关系，跟人家没关系，他听懂的。他都自己要出去了，你看他都知道，他故意听嘛。通常我讲这话，大家注意力都很集中，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跟他们夫妻婚前协谈，到最后一定要讲到性的事情嘛，啊，我就有讲到说，哎呀，根据圣经讲，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就圣经讲 calling 的地方非常多，创世纪就开始讲，罗马书也在讲，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讲说，这个预先所定下的就预先招他们来。那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在第七章一方面也讲到工作，一方面也讲到婚姻，就这都是我们这几天在讲的多元生活，也是工作和婚姻里面会有的。我就说啊，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啊，神吩咐丈夫或妻子说，你们做丈夫的需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你妻子的。你做妻子的，你也要知道，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这个在乎丈夫。各位，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在西方，在甚至在东方也是，人身体，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那是最基本的人权，人身自由。就算一个死刑犯，一个死刑犯下一分钟就要被枪毙，要被打死了，狱卒也不可以没有理由的打他。如果是一个女的死刑犯，就要被打死了，枪毙死了，狱卒也不可以强奸她，她的身体有无限的尊严，不管是有限无限，她身体有她的尊严。各位，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我要打他，我要怎样，是我自己的事。我不知道新加坡自杀算不算违法，那么在很多国家自杀也是我自己的权利，我要怎么就怎么，我的身体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各位，这种最基本的人权上帝都不给我们。保罗说，你的身体不是你，你的身体是你老公的，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的身体是你老婆的。保罗在那里讲的也是正在讲性关系。哎呀，你们不要以为圣经都是那个什么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圣经讲的是每一方面都有讲，讲上帝，讲人重要的该知道他都有讲。那我就对那对家结婚的时候，懂吗？我说你们以后结婚，照这里讲，做妻子的不可以跟先生说啊，不行，今天我不想。做先生的也不可以跟妻子说不行，我今天很累，等等都不可以，因为你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他要怎样就怎样。结果那个女孩子就说：“老师，这样我跟妓女一样。”我说：“比妓女还糟糕，妓女还有钱拿，你没有钱。” 钱拿的。然后我也跟要考华神的学生讲，我们这里大概没有年轻人要考神学院啊，只有想退出神学院或者做我的当年去考的话。我说你们都在讲蒙召，我刚跟各位讲蒙召的话，蒙召就是上帝用他慈爱权柄的声音指示你该做什么样的事，用他慈爱权柄的声音告诉你他是主，他要你怎样你就要怎样。那我们昨天也提过，并不是说他就指定你要做牧师啊，做什么你做什么都可以，我很自由，但是你随时不管做任何事你要认定他是主。就是我们昨天特别讲到基督的自由不限于说我们只有这种路那种路，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窄路，就是十字架道道路，但这条路又让我们最自由，你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尊主为大。做牧师的蒙召，你也要记得这一点。所谓你蒙召一个牧师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应召女郎，打电话服务就来，牧师啊，我有很大的需要，当然不是 sex 啊，我有很大的需要，我的先生要自杀了，我们教会就有同工是这样啊，家里会有同工啊，早上啊，我说他叫谢牧师，我谢牧师，你怎么这眼睛好像都晚上没有睡觉？啊，昨天跟师母半夜三更被人叫去新店，有人要跳楼，所以就他们就去一直陪那个会友叫他们不要跳楼，就陪得很辛苦，终于说中了啊，他不跳完了，我们回家了。各位，我也不是鼓励你们要今天晚上就打电话给牧师。我们尊重牧师也有休息等等，而且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不是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知道一件事：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从家来的。基督徒很多地方哈，观念都是用相反的观念来讲。一方面，我们是自由的人，这马丁路德讲的最好。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没有什么能够管我们。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自由两个字在中国文化里面不是很好的字眼，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很好的字眼，因为我们一想到自由就是放纵啊随便，可在圣经里面虽然出现的不多，但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神让我们从罪恶、从死亡、从律法中被释放出来，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爱的奴仆，我们因为上帝的爱恩待我们，让我们很乐意的服侍每个人，只要不是违反上帝律法的事情，我们很乐意的在服侍每个人。保罗对包括我刚刚讲的哥林多教会里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每个人都要自主，保罗就告诉他们十字架的道理，告诉他们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告诉他们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告诉他们我们被买来，我们原来是奴隶，被买来成为儿女，得了自由。但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被买来成为妻子，成为儿子，我们也仍然需要学习在爱中服侍。如果你能自由，他对奴隶讲，如果你能求自由，得自由是更好。他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是奴隶，我们是基督的奴隶，我们完全听基督的，但是我们又因为完全听基督的，主给我们最大的权利和自由，让我们可以忍受，让我们可以行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来的。各位，我不必去讲那些伟大的那些宣教士啊，或者是那些伟大的属灵伟人，那些很伟大但常常跟我们很遥远。我说的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上帝的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软弱败坏脆弱，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败坏脆弱甚至坏到极处，却没有妨碍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恩待，使我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各种不同的背景中学习彼此相爱。这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残酷了。 人和人之间有这么多的歧视，有这么多的不喜欢，有这么多的纷争。我们在台湾也有，新加坡因为李显龙先生管得很好，这么多的种族还算是相当和睦。但是我相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很残忍。教会里也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就讲，你们是蒙召的，蒙召是叫你们得自由。那自由里面就有各样的多元，那你要怎么样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用爱心互相宽容，这就是多元里面我们需要知道的。各位，宽容 toleration 或者容忍这个观念呢，在这个世界上也很流行，甚至呢好像最流行的，我们讲到多元就是宽容，什么观点都可以有。基督教讲的宽容跟很多基督教的讲的观念，包括自由，包括爱情，包括这些啊，都跟世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就是我们都在这个上帝的管理之中，所以一定有相同的。不同的是他们不信这个上帝，就有很多的不一样。譬如说宽容，今天在一般的世俗里面，就是最不宽容基督教，因为我们基督教说只有耶稣是救主，我们基督教说信其他宗教不能够得拯救，起码传统这样讲，我也这样相信。我知道很多神学院很多牧者现在已经不这样讲，但是我是这样相信。当这个世界上的人讲宽容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清楚的是没有上帝，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这个世界呢，既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是非，也没有对错，那我们什么都允许吧。他们是没有绝对的是非，所以我们什么都允许。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因为有一位绝对的上帝，他所创造的是这么的丰富，所以我们宽容。我们是因为有上帝，我们也宽容。另外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的人通常在讲宽容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你要容忍我。我是进步的，你是落伍的，你要容忍我。对不起，我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同性恋，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要容忍我们，你们要宽容我们，你们要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讲宽容的时候，我们容忍别人的时候，我们刚好又是相反。我们宽容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常常是错的。我们不会说哦，我对你错，所以你要容忍我。我们会说，我们可能错了，我的解经可能错了，我的想法可能错了，所以请你容忍我。话不管是怎么讲，当我们在讲宽容的时候，我们相信有一位绝对的上帝，我们相信有一个有是非对错，但是我们也相信，因为人有罪，每个人的解释可能有他的错误，所以我们为了要小心起见，我们宽容。我们宽容，再讲再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宽容的前提是有一位绝对的上帝。不信主的人，他们宽容是没有上帝，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所以什么都应该容忍，错的事也应该容忍，根本没有是非对错。我们是因为有是非对错，而我们的理解可能错误，所以我们有所宽容。我们当然相信我们这样的宽容是正确的。那么在教会里面也需要小心，我们并不是说什么都是可以或什么都不可以，所以我们才说宽容。我们是说有是非，有对错，我们需要做判断，我们需要做选择，但是我们会有错误，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宽容里面，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宽容，我们的合一啊，就在这里要讲出来了哈。 基督教其实每个地方，包括各位在内啊，我不知道啊，基督徒哈、啊，以前我的感觉是，或基督徒给别人的感觉就是，基督徒一天到晚定人家的罪，啊，同性恋是罪，什么是罪？然后我不信耶稣是罪，拜偶像是罪，贪污是罪，看到女人动一念是罪等等啊，我们都在讲别人是罪。这几十年呢，我看刚好相反，我们基督徒呢一天到晚被别人骂有罪，你们呢不宽容不容忍哈、啊。各位，别人责备我们，我们反省；我们责备别人，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根据圣经。我们在进入耶稣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进入圣灵所赐我们合而为一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不管这个世界潮流怎么讲，我是相信只有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只有这位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必须有这个看起来最狭窄最 dogmatic 的态度，我觉得我才能够欣赏那些不信主的，包括我们昨天下午讲的，因为你相信上帝赐恩典给信和不信的，你才能够知道连不信的人身上也有他的优点。神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个要肯定你，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教会，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只有一个盼望，你的盼望在乎主，只有一位主，我们没有两位以上的主，我们只效忠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个信啊、哦，这一个信呢，要从两方面来讲。这个信，一个可以说是信条或者信仰，我们只有一个信仰。那个信仰或信条呢？可能我看在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一样，用一个信条或者用使徒信经来表达。我们只有一种信仰，没有第二种。这种信仰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等等等等，我信这些。这是一个信条，这是一个信仰，我们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有人信两个主，如果有人信两个救主，我们就跟他不一样。这是指信的客观，另外一点讲信的主观，就信的客观是信那个信条，信的主观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同样，这个信心，我们昨天下午也讲，是圣灵感动我们有的。我们有一个主，有一个信，我们也。只有一个喜悦。这里当然我不需要多讲啊，多讲的人来制造纠纷啊。在传统的基督教里面，一个人他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了，不管他在哪一个教会，如果他到另外一个教会，你不必再给他施洗。所以长老会，如果说长老会的传统，我们是很宽大的，我们没有什么重新替人受洗过的。我承认你是天主教，天主教奉圣父、圣子、圣灵受的洗，到这里我们也承认，你们承不承认我是不晓得哈。我认为是应该要承认的，只有一个洗礼，因为只有一个神。在这个一里面，这每个都是一里面。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动摇的，我们不可以有第二个神，我们不可以有第二个主，我们没有第二条信条，我们只有一个圣灵，我们只有一个盼望。那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盼望发财，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希望世界杯足球在巴西或者是英国，我不知道你希望哪一个得冠军，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希望你的皱纹少点，对不起，每天都讲到姐妹皱纹，真是对不起，不是说你的皱纹多，只是一时难讲出别的例子来哈。你可以有这些希望，你可以希望更美丽、更健康、更好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些希望都建立在对主的希望。哎呀，这些真是需要我们平常的牧养，我们平常的追求。否则讲的就是很空洞的。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 望在乎那看不见的上帝。然后他说一句话，谁还希望他所看见的？而我们今天基督徒大概都在，我们的希望都是看得见的。哎呀，看到个 LV 的皮包，哎呀，那就是我的希望。各位，这不是坏事，但是你的希望基础应该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因为其他的东西都会动摇的。好，我们有这样一个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位主，这个是很一元的，这好像比较很呆板的。但是保罗下面就讲，这个上帝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然后下面是个人，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一方面讲到多，多就是众。上帝在我们众人之内，各位，上帝并没有把我们基督徒通通变成一种人，最起码我们都是两种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而且如果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万物的时候，照理论来讲啊，照我们看圣经上这样来看的话，好像上帝越后面造的越复杂越精彩越好，精彩的哈，越后面越好，因为刚开始是光和暗的分开嘛，就是都很只有光和暗，后来开始陆上啊海上啊东西多起来了，然后有植物有动物，最后造的是男人。哎，上帝造什么都好，造最后的造完男人不好，很有意思。男人上帝造的不好，各位弟兄，哇，我们真是很难过。也不是男人不好，圣经上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哦，弟兄们，你们都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从我们大概在十二三岁开始，有的早熟一点七八岁就有，有的晚熟一点可能十七八岁才有，你就觉得独居不好。我们中国诗经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就在床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就是独居不好。已经我们都翻了好多年了，这个的确有讲到性，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就造到男人的时候就不好。解经家告诉我们，当然不是上帝做的不好，而在这句话里，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生活，我们又有一元，又有多元。一元就我刚刚讲的，一个性，一个主，一个神，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福音。但是又有多元，就是我们不是一模一样的。当有男人的时候，他是不好的，他需要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哦，内幕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当上帝看亚当哈独居不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怎么跟他讲，哎，实在是很辛苦，我一个人生活很不好。于是上帝就要帮亚当找一个配偶哈。上帝找为亚当找配偶哈，那个配偶好像有的圣经就当帮助者。各位，内幕啊，你要想想，也有一点恶心哈，但也有点怪。圣经上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上帝就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孔雀啊、老鹰啊、老虎啊、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哦，那个比挪亚洪水的时候动物上方舟还要动人，所有的动物通通从亚当前面经过。然后问亚当，这个美丽吗？这只长颈鹿够高吗？这个孔雀很漂亮吧？你觉得这只老虎花纹还好吗？那个乌龟走得很慢，你不必怕跟它散步跟不上吧？我说很恶心，就是很奇怪，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上帝把所有的动物、所有的鸟类都带到亚当的前面，然后看亚当觉得你中意不中意。 当然不重义嘛。其实这里啊，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亚当要看有没有可以做他配偶来帮他，没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亚当给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那显示出亚当是多么的聪明。各位，我跟我太太第一个小孩，第二个小孩也是啊，也怀孕了以后就开始把那电话都拿来，名字是什么叫建设什么，从 A 开始 A 开始，他的名字要叫什么，到从怀孕开始到小孩生下来，我太太还没有决定是什么名字。哎，再想想想想，我说你再不决定，老大就叫康一，老二就叫康二。对，你看嘛，我们以后也不笨啊，想一个名字想那么久。哦，亚当很聪明的，这个哦，这个叫老虎，这个叫大象，这个叫狮子，这个叫乌龟。哇、哦，我们有没有学动物学的？不知道，你去那个新加坡那个什么 safari 有多少种动物？不知道，你去背都不知道背不出来，背不出来。亚当第一个叫出名字了，他很聪明。亚当起名字讲显出亚当的聪明，也显出亚当的权柄。因为包括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起名字通常是一个家庭里权威最大的，不一定是父母，有的是祖父母。这里显出第一个亚当的聪明，亚当的权柄；第二个显出这么聪明、这么有权柄的，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不能跟他相配。好了，你也知道了。神就让亚当睡觉，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般沉睡，睡得非常的熟，然后你也知道拿他的肋骨出来造一个女人。有人说这里面所表示的属灵意义就是男人在娶女人的时候头脑是沉睡的，醒过来已经太晚了，不晓得是不是啊。哎，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哈，亲爱的姐妹，我知道哈，你们乌节路长老会已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进步的长老会哈，在我们教会哈，姐妹，我看有点松动哈，现在母亲节可以讲到，那么平常还是不可以讲到，然后现在还没有按牧啊，都是传道，我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哈。我知道姐妹常常可能觉得，哎呀，都是被打压哈。其实在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什么，我看母亲中外所有的教会都有个特点，第一个女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少，也就是女性比较心比较柔软，愿意听上帝的话，男人比较刚硬。第二个，在教会里面通常女性做事比较多，男性做事比较少。第三个，女性做事但是比较没有名分，男性不做事但是有名分，所以就是这很不公平啊！我知道，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圣经的描述就替你出一口气。神造的越后面的越好，男人还不是最后造的，女人是最后造的，所以女人比男人还要好。然后就材料来讲，女人也比男人好。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骨头做的，比较有价值一点。啊，这么姐妹可能没有了啊、哦，我们还不过只是一个助手，帮助他 ，assistant， associate， 不是正式的。各位，那你搞错了。帮助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帮助者。并不是比被帮助者要小，好像助教助理那样。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帮助者常常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圣经常常讲，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各位姐妹，你们是耶和华，你在帮助我们的。我讲这个哈，可能啊，我是觉得有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女人实在是受造的非常好，所以呢，因为特别优秀，最起码比较起来呢，我这个不是在乱讲，但是不是在台上都不能乱讲，这因为有录影，而且讲是经常的话，这乱讲的吧？我是的确是这样推啊，是不是因为女人比较优秀一点哈？因为女人比较就是比较优秀一点，所以上帝就叫女人呢有特别多的这种隐藏，包括不大给你们名分，不大给你们权力，权力就我们昨天不是讲了吗哈？这个姐妹一般来讲听弟兄的，不大给你们，因为你们比较优秀，有这些呢容易骄傲，像魔鬼一样会堕落，所以就把你们压下来。那意思其实是因为你们比较优秀，男人笨笨的给他权力和名位了，他也是笨笨的人，不会有太多的堕落啊。我不是乱讲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那里也是哦。很多女性啊，进步一点都会觉得女人这个保罗该死了，打压女人。你看那里就讲女人要蒙头，那我在这里其实我是赞成女人有名分，女人要做牧师要做主教我都不反对，对不起你们下次可以不请我来，我是觉得尊主为大最重要哈，那个其他的不是那么重要。那如果在任何一个教会的规矩是这样，好，那我们也遵从教会的规矩，所以我这个人最势利，你们教会现在不准有女人讲道，我就赞成不要有女人讲道，明年以后我就赞成有女人讲道，这件事我是非常多元的啊。好，他说在那里讲女人蒙头，女人要有个东西盖起来，其实就跟我们这里马来西亚回教徒常常看到盖起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传统啊，当回教徒和有一些回教徒这样做的时候，跟保罗讲的有点类似。我觉得理由就是女人太荣耀了，荣耀你听不懂，就是女人太漂亮了，所以要把它盖起来，要隐藏一点，那是对你们的保护，其实也是对你的称赞。所以各位姐妹，你越能够隐藏，越能够低调，越能够做事，越能够不求名不求利，你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啊。他说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九节说，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哦，这句话姐妹听得非常吐血。哎呦，这上帝啊，这是你看。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你看吧，这句话讲的就是女人被造就是要服侍男人，女人被造就是为了男人。所以女人都会觉得，看到这些新闻啊，两千年来啊，姐妹们看都是，就都忍含泪啊，忍气吞声的，然后还要说感谢主，阿门，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得胜，开心，精彩啊！我们不要半点经文，我们就用这节经文来看看他在讲什么。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这句话最简单最容易了解的，就女人不需要男人，男人需要女人，对吧？男人不是为女人造，所以女人可以不要男人，我你不是为我造，女人是为男人造的，你男人如果没有女人就惨了。所以这句话你与其把它了解成女人的被打压，你不如了解成女人独立自主的能力比较强，我觉得是正确的。我们再讲到关于性上面的事情，在性上面的事情，我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里也有讲， 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大家都有需要。在我们刚刚讲到多元里面，多元从一元变成二元，就是一个男人，然后有要有女人，然后种族才能繁衍的话，的确我们是其实当都是互相需要的，丈夫妻子是互相需要的，这是多元的。可是碰到教会里一个问题，好像新加坡教会我比较少碰到这个情形。包括在这里哈，不过这里是家庭情况，所以应该是这样的。还有我在乌节路教会聚会好像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教会不是这样，就是通常教会跟女的比例要多一点。这里因为是夫妻，理论上应该是一样，你们不是多妻制嘛，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啊。在很多教会，第一个信主的多半是姐妹。热心的也多半是姐妹，然后就是我们每个教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我做牧师很头痛，就是很多爸爸妈妈都来跟我讲，当牧师啊，请你多多帮我女儿留意啊，因为多半都是单身的姐妹比较多，然后就会产生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可不可以嫁给不信主的，可不可以嫁给不信主的，当然也有问可不可以娶不信主的，但是通常因为在教会里面单身的姐妹比较多，这个问题比较多，就是可不可以嫁给不信主的。那当然大家也常常都会讲一句话啦，如果一定要在教会里找，第一个教会男生已经不够了，第二个不但男生数量不够，品质也很差，只少量差，就那就变得很委屈了。那怎么办？很多人就在问我怎么办。当然，我们当然就想尽办法传福音给弟兄啊，传福音给男人，最好赶快信主，然后天天为他按手祷告，希望质量改善一点呢、啊，圣灵充满能够变好一点。但这也一下变不好的，就是很委屈了。怎么办？可能是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啊，这些都是牧师，对不起，真是都跟你们传统教导不太一样。我不太觉得结婚一定是要在主内的，因为实际上主内的人不够。但是我当然不会先鼓励你跟主外的人结婚了，那痛苦都是双重的。我会根据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新闻来讲。如果你觉得我讲错了，你可以纠正。不过我想，应该是算是合理的。照我看来哈，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女人能够过单身生活的能力，我觉得一般讲比男人要强一些。就是男人呢，一个过单身生活，第一个你去看那个男生宿舍就知道，哇。猪窝一样，又脏又臭。你女生宿舍哎，像孔雀窝一样，还不错哈，没有那么烂。然后男人过单身生活，常常就是，要不然就是下流，要不然就是混乱。女人还多多少少比较，我觉得比较能够过得稳当一点。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到过了六七十岁以后，丈夫或甚至四五十岁以后，丈夫或妻子有一方面死了，你看哈，那个男人死了妻子，通常很快就再娶一个；女人死了丈夫，通常就一直到底的，就是他一个人。其中最起码有一个理由，就是男人不能没有女人，他总要有一个来帮帮忙。女人过单身生活能力强一点，所以我通常对姐妹的劝告，单身姐妹劝告，就是你过一个好的快乐的单身生活，这有一个好处，这有两个好处。你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第一个好处就是你让你的单身生活能够丰富一点。哎呀，就是除了上班啊，除了工作啊以外，培养一些兴趣啊，游泳啊，画画啊，或者是游山玩水等等啊，这些就是让你的生活丰富一点，充实一点，读书等等，或者教会服侍，这是最好的。然后你在里面能够乐在其中， 个快乐的单身生活，好处是第一个你很快乐，如果你没有结婚你也可以快乐到底，这很好。第二个，一个快乐的女性或男性结婚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一点，因为他笑嘻嘻怎么样，哎呦这个很可爱，所以他在对我笑很可爱。那个如果你不能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不管弟兄或姐妹，尤其姐妹一天到晚很愁苦，脸上就写两个字，一个是冤，一个是怨，那个人家看了你不太想，不太想跟你结婚。所以各位姐妹，过一个跟那个单身的姐妹讲，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不要一天到晚。其实这个对弟兄也是一样，你不要一天到晚再打一个广告啊，本少爷本小姐很寂寞很孤单，衣服需要人来洗，垃圾需要人来带，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去你的，我才不要帮你忙。你把你的生活过得很快乐，我没有垃圾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很快乐啊，我菜也烧得很好，没有人来吃，我自己吃的也很快乐，这种比较有结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靠着上帝，我靠哪家有力量，凡事都能做，你多多的靠主。我的开放可以到一个程度啊，其实我们也讲了，这里没有青少年，其实也是对青少年。教会里面有，我看十七岁的男孩子来找过我，他是跟我比较熟，他来找我，啊，开门见山就讲性的问题，他这问题很头痛，因为十七岁有性欲，然后有性欲没有地方发泄。就是只有犯罪思想这些东西啊，很痛苦，怎么办？我说，如果我是上帝，我当时把带你去动物园，你看是恐惧了。然后你一点都不满意，我只好给你打麻醉药，然后把你勒住，拿下来，我又不会变，那你失血过多而死了，没办法。那我要解决问题，当然我第一个先谢谢你，年轻人信得过牧师，敢跟我讲这个问题。我说我能建议最好就是你要让自己累一点，啊，常常去爬山啊、游泳啊，或者做帮妈妈倒垃圾啊，做很多的事情，用功一点，把年轻力消耗掉，然后上床就可以睡觉，不要一直翻来翻去，就是只能这样子了。我想这是只能有的建议。我说另外还有一个建议，我说教会当然会有人同意，但是绝对没有犯罪，我也不反对，我甚至鼓励。我说如果你现在，不要说你现在十七岁，我是不反对，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十三四岁就可以结婚，罗密欧朱丽叶，一个十四一个十五，上帝给人一个很大的，我可以说在现实社会一个很大的痛苦，其实一直都有这个痛苦，就是我们性的能力十三四岁就开始有，而一般来讲社会上当然早一点的时候也是十六七岁就结婚，也是很早，也是有，但现在环境常常要到三十岁才结婚，那这就是十几年的生活让男女的生活都很不正常。我说各位，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讲得直接点，与其被火烧，不如去结婚。那我们通常十二岁就开始被火烧，你烧那么久都变成烤乳猪了，何不早一点结婚比较好。我说这个话其实还是要表达，当然我承认社会上不大允许这种事，但是我绝对说这不是罪恶，而且甚至不但不是罪恶，这可能是一个解决很好的办法。你会说，哎呀太年轻了不懂事了，我请问你三十岁结婚你懂事吗？我才不觉得懂事了，三十岁四十岁人幼稚的多得很，我就是 我们作业员不能再讲下去了，因为你们，我们作业员现在才从一讲到二，再说一点。如果就是我刚讲的，各位请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我的确觉得姐妹你对自己要有点自尊自重。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女儿或者你的朋友的小孩没有结婚，其实不限于男女嘛，都设法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单身生活。就是你先不要一天到晚想要求别人来帮助你，然后没有帮助就写一个冤写一个怨。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天天在你脸上写一个字缺缺缺，缺少缺少就配偶了。我们想办法靠着主来帮助我们。各位，这个世界我们从今天就讲是不完美的，是很多罪恶的，是我们在各方面都不能满足的，满足的通常都有罪恶感，包括每天吃早饭中饭午饭，早饭午饭晚饭吃完了都有人跟我讲他们说我又吃太多了，就每顿都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吃那么多呢？是就是饱足就算很过分啊，这是实在很遗憾的事情，人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锻炼吧。好，但是我们的多里面，下面我们昨天其实有讲过，夫妻之外就是亲子之间，亲子之间我们也有很多可能产生的问题。那我们也提过，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儿女，或者说也要智慧一点，让他们能够有自己的空间。那你最重要还是你要跟你的配偶希望能长期在一起。各位，我必须说，我看到很多华人的家庭里面，那个恋子情结的母亲、恋女情结的父亲，真的都非常的多。然后，就常常，哎呀，你不如我妈妈，啊，我妈妈烧菜烧的比你好。各位，这都是最愚蠢的人犯的错误。你妈妈菜烧的好，你跟她结婚去了。哎，你都没有爸爸那么体贴，你跟你爸结婚。现在我们神要我们是下一代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你当然应该孝顺，但甚至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跟你的配偶一起孝顺上一代，这是在世界在环境里可能非这样不可的。感谢主给我们这些很好，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照着主的话做。你心里需要知道，你最重要的不是上一代也不是下一代，通常中国人里面男人对上一代花太多的孝顺，女人对下一代花太多的母爱，而彼此之间的爱太少，这要求是原因。那从家庭再推到工作，工作里面多元，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不同的老板、不同的下属、不同的上司，我们都能够相处。教会里也是一样，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他下面讲，上帝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成全圣徒。就是当教会的多元的时候，有一种描述的方式是可能最妙的，就是我们多元又一元。一元是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多元是身体上不是都只有一种器官或者一个肢体。所以教会固然有的时候圣经讲教会好像军队一样，军队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是有的。你千万要记得，我们在误解录星期天讲到时候也提到，我们有因缘的地方，但是也有多元的地方，你不能只抓住一种比喻、一种描述。圣经里是有讲像军队一样，但圣经里也有讲我们像羊群一样，也有讲我们像葡萄园一样，也有讲我们像一群战士，也有讲我们像一群医病人，也有讲我们就像一群天路客一样。我们都彼此最好的一种讲法就是我们是身体，身体就是 彼此帮助，但是每一个跟其他的并不一样，不是都是眼睛，不是都是耳朵，不是都是手，不是都是脚。我们不能够要求，好像我觉得东方啊，里面都常常要求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都是一个外圈，不可以有第二个声音的。这个不好。我们可以有尽量有很强烈自己的意见，但是有一个是不能改的，就是一主一心一喜，这不能改。这改了就变弊端了。这个要认清清楚，在这个坚持这个情形下，我们怎么去讨？我们怎么去讨论？怎么去实践？比如说这次的营会要怎么做？我们想的是荣耀主，我们想的是造就大家，但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做法。那么每一个做法，每一年也都可以有不同的改善的方式，有的可能改得更好，改得更快。各位，这些都是次要的事，不要让这些事变成我们长期的烦恼，要让这些即使错了，成为我们修改的原因。你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吗？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在一个失火的地方怎么逃出去？瞎子看不到，但他腿是好的；瘸子看得到，但他没有腿可以跑。后来就是瞎子背着瘸子，两个人逃出去了。瘸子当瞎子的眼睛，告诉他怎么走；瞎子当瘸子的脚，就两个人都逃出去了。我觉得我们生活中虽然在负面一点，但常常是这样。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和合作，或者是用那个表的那个齿轮来讲，齿轮很尖，但是如果能配合的好，就可以运转的很好。如果是尖的对尖的，那机器马上就坏掉了。我们现在也常常尖的对尖的，需要主的爱、主的智慧来帮助我们。那这些帮助啊，也求主能引导我们。保罗在罗马书讲完教义的时候，讲到这个生活里面，就是很可能他写罗马书的次要的一个目的，主要的目的，我认为是讲福音是什么。次要的目的呢，就在讲到说，他们中间可能是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有一些争吵。有的人觉得什么都可以吃，有的人觉得只有吃蔬菜才可以，有的人觉得每天都一样，你星期一聚会也可以。我在美国就碰到这种情形。美国有些餐馆，华人中国餐馆，他员工是星期一休假，那教会就想着星期一替他们开一个主日崇拜，当然就有人反对。其实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有人星期一要当班要轮值，没有办法，你可不可能开另外一个主日崇拜？各位，我绝对尊重。我有个学生就坚持只有在星期天的主日崇拜，别的都不可以。我对我来讲，根据这个经文，我就觉得可以，但是我不会为这个事情跟他吵。他觉得很坚持，我跟他吵只会一刀两断的在吵，那种就对不起，我就说你是软弱的人，我就不跟你吵。但是保罗有讲，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个人心里是意见坚定，也就是你必须知道，不管是很机要的真理或很次要的事，你必须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理由，圣经的理由是什么？逻辑合不合逻辑？你心里意见要坚定，可是你能包容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刚好相反，我们意见并不坚定，我们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常常这样讲就是吵架，因为你这样讲，所以我要跟你唱反调，或者是吵起来了，就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意气用事。我们意见坚定的知道应该这样做。或者是觉得这样才能圣经，可是我们却又能尊重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需要的事情。保罗也讲到，这是我们基督伦理里面很宝贵的事情。他说什么都可以吃，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也有讲，在哥林多前书也两次讲到他什么都吃。因为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也讲到，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他都吃。但是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呢，就对某些祭过偶像的东西不敢吃，不但不敢吃，也不准人去吃。啊，那这怎么办呢？ 这些也是在讲多元生活里面的哈，或者说爱的伦理。各位，对不起，我一定也冒犯很多了。我也敢喝酒，我不喝酒，我没有酒量，我也不喜欢喝酒。但是呢，我不会觉得喝酒是一个罪恶。这个圣经根据很多，我完全尊重那些滴酒不沾、反对喝酒的人说酒有很多罪恶，这我是知道他的原因。但是我还是一切看圣经，圣经我觉得是允许的，当然会有时候要小心。但是为了不要让软弱的弟兄生气呀、论断啊，或者是定我的罪啊，然后我们不能有感情。我在软弱的弟兄面前，我就绝对不喝酒。事实上，我平常也不喝酒。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喝酒，我根本不喝酒，只是可能有吧。我过年回家的时候陪岳父会喝几口葡萄酒，要他高兴一下。我不喜欢喝酒，但是不要叫人家跌倒就不喝。我们小的时候更保守，不准看电影啊，因为电影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很多理由。现在大概比较开放了，我也是一样，碰到这些保守长辈，我绝对不看电影。干嘛让他跌倒呢？愤怒呢？高血压呢？哎呀，人心不古，小孩子怎么办？教会教给你就完蛋了，何必让他担心呢？就避免这些事。保罗说，吃饭喝酒都可以，这是罗马书十四章讲的，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吃喝这些事叫弟兄跌倒，让他会论断你，让他会生气，让他会犯罪，你就不吃了。保罗说我连肉都不要吃。好，那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和第十章讲得更详细一点。保罗先从创造的观点讲，万物通通都可以吃。但保罗的问题在新加坡可能少一点，在台湾呢就非常普遍。在哥林多教会跟保罗那时候碰到的情形就是，大概很多的肉，如果不是所有的肉，我们就讲猪肉好了，啊，在回教国家我们就讲牛肉好了，都被祭过，都被祭拜过。因此祭拜过的东西，有些基督徒说那我们不要吃，这是邪恶的，不干净的，就不吃。那这问题在台湾也有，只是台湾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台湾人太迷信了，各位，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都跟偶像有关系。我们那个猪啊，养猪的大概跟台湾的农人，那个猪送到屠场的时候，那个是运猪车呢，那个开车的人呢，车上就有符咒，然后送去屠场呢，屠宰的人呢也先浸过神一番，然后那个猪肉再运到市场也应浸过神一番。这是吃的。住的，像台湾没有一栋建筑物包括神学院和教堂，你起人盖的时候，那个建商和工人他们一定会祭拜的。那除非基督徒去盖，我们又临时找不到基督徒水泥匠。各位，你知道像日本的那些车子，头油厂那些车子出厂的时候也多半都有那种祭拜的仪式祈福，就是在东方的民族里面这种仪式是非常多的。好了，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那头油厂开了，那我餐厅上也是一样啊。各位，这都很难避免的。保罗，对不起，我是这样觉得。保罗说，在洁净人，咱们都洁净；不洁净，天地和天良通通都不会的。如果因为祭拜过你就不吃的话，你真要饿死，因为整个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又不能这样说，我们不要冒犯到那些软弱的弟兄或姐妹。好，各位，我也顺便提醒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旧约但以理的事情来讲，但以理不是 立誓不用王膳来玷污自己，只吃蔬菜和白水吗？是的，没有错。那个重点是要让人家知道他不是由巴比伦王或巴比伦的神来养的。可是但以理做这件事的时间并不是很久。到后来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个是在波斯王古列的第二年，第十章第二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换句话说，他有二十一天没有吃酒肉，也就是说这二十天之外他是吃的。就是你不必把这些事情看得那么死板。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这个多元里面，我们都可以做，我们是自由，但是我们希望做有益的事。有益的事是让人认识福音，让人在信心中坚定。那保罗说，市场上卖的你统统吃，不要为良心，良心还是记过，没关系，都可以吃，因为地和其中充满都属于主，可以吃。但是如果哈有不信主的人请你去吃拜拜，保罗也说，你如果愿意你可以吃，尽管吃。各位，重点是因为那个不是偶像做的，那也不因为有人气过偶像就不干净了，那是上帝造的，你存着感恩的心都可以吃。但是基督的生活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只有信仰正确而已，很重要，不是你自己心安而已，很重要。他说你可以吃，你买回家可以自己烧着吃，别人拜拜请你去吃你也可以去吃。但是如果你去吃，有人对你说这是气过，这个有人可能是两种人，一种是基督徒，一种是非基督徒。基督徒跟你说，大概就是我们姑且说严格的基督徒或软弱的基督徒，高牧师啊，这个祭拜过了你还吃了，你是贪食好酒，以杜甫为神，真是该下地狱，你是什么榜样啊？那你就会那人的良心不要吃。他说，我说你就会良心人不吃，不是你的良心是他的，你是很自由的，但是他的良心不安，你就不要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那个人是非基督徒，他是拜妈祖的或者什么，他看到你吃，哎，这个祭过妈祖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台湾，当你去吃那个拜拜的时候，有两种理由去，一个是敦亲睦邻，台湾的拜拜很多啊，跟邻居做好朋友嘛，你请吃我们就去吃嘛啊，做好朋友。那对方呢，如果也是信仰比较坚定一点的话，他看到你吃，他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也认同他的神，于是他就可能会跌倒。他的跌倒就是这样，他信妈祖，他以前听说信了妈祖就不能信耶稣，因为信耶稣的人不准拜其他的偶像。现在来一个汤牧师，他信耶稣的，但是他也吃拜妈祖的东西，表示汤牧师觉得信耶稣也可以拜妈祖，于是他以后信了耶稣，他没有真的信，因为他不是单单信耶稣，他以为信耶稣就拜妈祖。我就在我吃的当中叫他永远生命了，所以我还是可以吃，但是我吃的时候就先跟他讲啊，你们诸位今天庆祝妈祖生日来请我吃饭，谢谢你们，我为了跟亲睦邻我就来吃了，不过呢我吃是跟你们做好朋友吃，我吃不是相信妈祖，妈祖根本是假神，那应该烧掉的，不应该信他的、所以我是感谢上帝来吃的。各位，你难道是被人家打一顿吗？你讲这话是真的，但是被人家打一顿， 所以你就不要讲事，这是保罗的意思。我们讲多元的话，跟邻居相处的，各位你可能听我讲这些，我不知道我给你们印象到底是什么哈，除了穿喜欢穿短裤以外哈，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哈。我希望各位，我希望我能表达的，这是我的诚心。我希望我做的任何一件事，像宝宝说的，凡我所行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希望我做的一切事，就是让人信耶稣。圣经里的耶稣不是很多新神学发明的耶稣，是那个为我们罪死而复活的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见证三位一体真神的那位耶稣。我希望我做的说的都让你的信心对这位耶稣更接近，不信的能够信，信的能够更信，而且在更信的当中，我们的生活也是符合这个信心的，与蒙召的人相称。那因此我一方面觉得我应该是，我希望给你的印象我是很保守的，我是坚信圣经的，我不喜欢那种神学院教的那些批判圣经的那些理论。我觉得圣经有很多可以研究的，但是你一定要先肯定圣经的权威。我也相信三一的真神，神的神圣不可侵犯。可是我越有这样的信心，我也越发现神在我们人当中一主一信一喜是贯乎众人，是众多的，也是有很多的多元的。那个多元的，让我们不仅是在多元里面很喜乐，就算有些人不能允许这或不能允许那个，我们因为有爱心，爱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啊就牺牲，就舍己。当然不是怕事，不是懦弱。当有些人实在是顽固需要纠正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纠正他。但是重点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承认那个独一的真神，而在这个独一的真神的前提之下，我们非常给我们有很多的自由和宽松，而这自由和宽松是为了真理的，就是我相信在爱里的自由，在真理的自由。那我们最后啊，主席说我讲到十一点半，各位这中间你们要进出都随时可以进出，出去就不再回来也没有关系，就不要被限制啊。我们也要从启示录里面来看这个多元的哈。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我也简单提一下。就是第一个教会呢，是启示录第二章里面那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教会哈，耶稣跟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知道你试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好，这是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很好的教会，是保罗、亚基拉、百居拉，后来提摩太、使徒约翰都有参与，这是一个最好的教会。但是呢，也有一些很多的毛病，包括在以弗所书就可以看到，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呢，看起来它的特点就是非常严厉，很严厉，而且很努力，劳苦工作，不容忍恶人，这是好事。我们刚刚讲容忍，我们的容忍是肯定有真理的，罪恶的事不能容忍，你不能容忍恶人，而且他会试验哪个是真的使徒，哪个不是使徒。但是这种严厉严格的教会常常会有一个偏差，这偏差就是没有爱心，他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可能在太严格当中缺少爱心，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你不要把爱心失去了，你一定要悔改，不悔改灯台就没有去。不过怕他们一听到要有爱心就省得包容，又加一句话，你恨恶尼格拉基党的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各位看这一段耶稣跟以弗所教会讲的话，就让我们看到严厉不一定是错，但是要有爱心，爱心不一定是对，你必须也有恨恶上帝所恨恶的。好，这是以弗所教会。 不能够说哪一个教会是没有缺点的，哪一个教会是没有优点的，甚至这七个教会也不足以完全代表。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教会呢很惨，他们是神知道他的患难，神知道他的贫穷。各位听好，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弟兄姐妹，当你知道你儿子生病，当你知道你女儿没有钱，你是做什么？儿啊，我知道你生病了。儿啊，我知道你肚子饿。儿啊，我知道你口渴。如果你知道，就怕你不知道。你知道你儿子口渴，你会给他水喝；你知道你儿子生病，就带他看医生；你知道你儿子没有钱，就给他钱。可是上帝知道士美拿教会贫穷患难，我知道，上帝却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上帝跟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必怕，你还有的苦呢。”哎，上帝对我啊，实在，你必须时时仰望十字架，否则很多遭遇会叫你觉得上帝不爱你。天主教有一个有名的圣人哈，一般称他是大德兰。德兰的 Teresa 其实有三个，最有名的是那个什么前几年过世的那个。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 Teresa 的 Lisieux， 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法国的一个很年轻就死的那个修女，最可以说资深的一个。这个 Teresa 这个 Teresa 呢，他是16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徒。那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情，他也很幽默。他有一件盛装去教会里面，走在路上呢，这有一个坑，就摔了一跤，摔到那个坑里面。衣服都弄脏了。这个 Teresa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啊，如果你是这样对你的朋友，难怪你的朋友那么少。”对，上帝对他朋友常常很不客气，我们都是他朋友，但常常我们遭遇到很多事情，我们会很生气。但不要生气，那是上帝的慈爱。士美拿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又是一个非常位居百上以至于贫穷可怜的教会。耶稣特别说，我知道你贫穷可怜，却没有解决他的贫穷可怜，跟他讲的是你会继续受苦，而且你们当中也会死。而你需要做的，其实对这七个教会耶稣都说了这句话，就是我的主，你要得胜，是很难，恩典够你用。我不会都讲这七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我特别要跟以弗所教会提并论。以弗所教会是很严厉、很努力也很严格，就缺少爱心。另外一个教会呢，是很宽大、很慈爱。就容忍过度，那个教会呢是推雅推拉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第19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哦，这个教会了不起，有这么多优点，而且有一个我觉得最好的优点就是末后所行的比起初的更多。我们一般的毛病都是虎头蛇尾，一开始很好，后来就不好。它是越来越好，末后所行的更好，这个教会很棒。但是也有一件事，耶稣责备他，那责备他是什么事？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 吃祭偶像之物。那里耶稣给他很严厉的责备。这个教会跟以弗所教会刚好相反，这个以弗所教会失之太严，推亚推拉教会失之太宽，宽到容许那个异端来教导弟兄姐妹。这个我又要发牢骚了，我觉得是在神学院里面普遍的现象。因为你知道，我看在神学院里面，学生和老师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跟不上时代。我常常就是写报告是最新的那个德国的图宾根教授的怎么讲怎么讲，我没有那么厌恶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持守上帝给我们这个福音。哦，有什么新道理吗？推亚推拉教会就请这些突然这些先知来讲不纯正的道理，跟那个雅典人一样。那雅典人喜欢什么？就是天天在那里说说新闻，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学术的消息啊？哎呀，我在神学院看到这种就吐血，所以常常吐血，没办法。怎么那个福音不抓住，抓住最新的报告，都希望能够参加学会的报告。耶稣讲得严厉，各位，我们是多元的，神给我们吃不吃，你做耳做眼都可以，认定上帝就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认定上帝，耶稣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悔改，我会叫他生病，我会叫他和他的儿女同受大患难。耶稣说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小字说原文做儿女，我要杀死他的儿女。各位，上帝对于被盗是不能容忍的，上帝对于我们对他的不忠实是不能容忍的。你有任何的罪恶，只要肯认罪悔改，主都赦免。但是你不是专心的信靠他的时候，那是上帝不能容忍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能够小心。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坏的教会，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很糟糕不能生活的很没有见证的基督徒，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看撒迪教会第三章，这个教会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撒迪教会按名是活的，教会按名字都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那么你想这个教会坏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教会是拜偶像的，这个教会是行淫乱的，这个教会里面有赌场，这个教会里面有鼓励直销，这个教会里面有同性恋的牧师，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罪恶？各位，一个罪恶都没有。你小心，撒迪教会没有一个罪恶，只有一个，你的行为没有一个是完全。哇，这个警告很可怕。不完全，我们谁完全？他没有说这个撒迪有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没有一样是完全。我不太知道这句话怎么解释，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这个教会没有爱，因为爱成全了律法，这个教会没有爱，所以耶稣很警告他。另外，这个教会做什么事都是虎头蛇尾，所以什么事都没有做好。劝人信耶稣，到他要信耶稣的时候没有叫他决志，决志了没有叫他受洗礼，受了洗礼以后没有叫他成为门徒。所以我不知道撒迪教会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讲的实在叫人很毛骨悚然。只是因为你的行为不够完全，上帝就很严厉的说你是死的。好，那我们又回到乐观一点，那怎么办？这个已经是一个死的教会，耶稣说你要警醒，你要坚固那将要衰微的。昨天下午也有跟弟兄姐妹讨论自由意志和上帝预定的事， 我 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上帝一切的全能预定不减少我们的责任和努力，刚好相反，正是因为上帝的预定和全能，让我们更加能够努力积极的做事。你不要以为，不要有这种想法，一切都是靠恩典，所以我什么都不必做，刚好相反，因为一切靠恩典，恩典就让我什么都能做。基督徒是非常积极，当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着主坚固那剩下。任何一个时候你都不要绝望，只要有人愿意悔改，神都会再更新。然后说你要警醒，如果你不警醒，我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各位，圣经里面我这几天已经讲好多了，包括从今天就开始讲，圣经用很多方式来形容很多的事情，包括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主耶稣像什么？我们主耶稣像狮子。我们主耶稣像什么？我们主耶稣像羊羔。我们主耶稣像什么？我们主耶稣像一棵葡萄树。我们主耶稣像什么？我们主耶稣像一个石头，磐石。我们主耶稣像什么？我们主耶稣像君王。我们主耶稣像什么？我们主耶稣像儿子。圣经上有太多的方式来形容耶稣，你绝对没有想到耶稣亲口在圣经里面讲，在福音书里讲，在启示里讲，耶稣说我像小偷，我像贼。耶稣羞辱他自己，让你学到一件事，我像贼。那贼有什么特点？我们也想想看，贼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贼要来偷东西的，贼不会来参观你家里怎么布置的，贼是来偷东西的。耶稣是要来偷你的东西的，当然耶稣不是来偷你的东西，耶稣是要来看你有没有警醒，不要把你自己的永生掉掉。当一个人不警醒的时候，你要小心。贼的第一个特点是会偷东西，贼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是趁你睡觉的时候来，他一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来。有的时候看那个小说里面会讲到说，贼会说时间，不过一般来讲，贼会讲几点钟来嘛。各位，耶稣在福音书里多次讲，他再来会像贼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神经病。对不起，我真是讲重点。为什么有这么多神经病？包括我们华人，没有看到耶稣讲，耶稣说他来像贼一样。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可是就有很多神经病说我知道，在1900多少年几月几号他会来。耶稣跟你讲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预备好。那你知道谁随时可能来，你要的就警醒了啊。这又是请各位注意了，耶稣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来，耶稣有说来的时候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里有人讲推磨是在晚上，在田里是在白天。耶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各位，你又不要搞错了，所谓的属灵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在读经祷告，有什么？主耶稣啊，公元2010年，今年2010年了，今天是6月17号，公元2010年6月17号上午11点半，你现在还有10分钟，那个时候主耶稣来，那我们知道了，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拿出圣经讲，或者呢，我们每个人都在两个小时祷告。
主啊，我愿你来吧，感谢主啊，这么多日子你是和我们祷告。
不要太早，因为祷告超过十分钟，我们就不知道祷告什么，所以不要太早。我们知道主在，再过十分钟要来了，我们就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祷告，然后就在那个街上哈，林丹丹，你要信耶稣，耶稣爱你哈，要赶快悔改，主就要来了哈。各位，你觉得主来了，你正在读经，正在祷告，主耶稣就非常欢喜快乐吗？如果主来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半，你正在睡觉，而且你不知道他要来，有他难舍的口水还流出来，主就很生气吗？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小的宿舍里面，我回我的房间，有的时候经过男生宿舍的客厅，那里有一个电视，我经过的时候，虽然很短的一秒钟一两秒钟经过的时候，如果有男生在那里看电视，他们都非常不好意思，哎，康老师，我们本来在这里交通，突然电视亮起来，所以我们就看了一下。各位，主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正在看电视，正在郊游，都没有关系啊。谁说主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读经了？谁说主来的时候你应该在炒饭就炒饭嘛，你早上十一点半，你应该是准备烧饭，让你老公回来有饭吃，你正在读经，耶稣会骂你，你怎么不去烧饭？我们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因为主要我们在他任何时候来的时候，我们都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该睡就在睡，你该吃就在吃，你不必装着他来的时候你正在看圣经。你以为上帝真的这么笨啊？他这几千年来都以为你天天都在看圣经啊？你来了几秒钟来，哦哟，忠心良善的仆人呐、啊，你看了这么久圣经了，奇怪，我都没有看这么久过。过了一个正常基督的生活。圣经念过很多，他来的时候会在不同的时候来，圣经有很多的比喻，各位，哦，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你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最希望有一个比喻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吗？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国，就好像耶稣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时候，耶稣把钱，就是这个主人，这个路加和马太福音讲的比喻不太一样，不过大体相同，我就简单的说，给了一个仆人5000两银子，给了一个仆人2000两银子，给了一个仆人1000两银子，然后说，你们去做生意，世上连做生意都没有钱，就是给他们钱。然后圣经上讲，那个拿了5000两的，随即就是马上就去做生意，就赚了5000；拿了2000的，也随即就是马上去赚，又赚了2000。那1000的呢，把钱收起来，埋在地下。然后后来主人回来算账，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的比喻只有这个最实际，因为在告诉你。耶稣要我赞钱，哈利路亚，赞美主！哎呀，你以为耶稣像我们天天读圣经、祷告、背圣经啊？不是开心、精彩、得胜、发财。上帝要你赚钱哦！你以后出去传福音，尤其跟中国人传福音，务必要用这一段，因为我们跟他讲，你的灵魂宝贵，地狱火很可怕，他听不进去。你要发财吗？马上5000万赚1万1亿，要不要？这个中国人就要，你要用这个比喻跟他讲。好，当然这个比喻里面赚了5000，赚了2000，都不是重点，主要讲的是那1000，他拿了1000两银子，他就把它埋起来了。各位，当主人回来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以后当将来在天上。这里讲的就是神给你的恩赐，到时候要给你算账。恩典是 是白白给你，但是不会让你白白的拥有。白白给你表示我们什么都没有，上帝是在我们罪人身上给我们恩典，但是你不能白白拥有，有了你就要靠这个恩典活出更美好的生活。结出果子也好，赚银子也好，都表示我们的生命要更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你的个性各方面都需要改。对了，我们都像石头一样很难改，但是主的恩典够用。那有一个不改的，所以赚了那么多就不改，赚了那么多是改的，不改的。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别的圣经怎么翻，就是你是一个严格的人，你很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各位，这个主人，这个上帝，就像我们的郭台铭一样，台湾的郭台铭一样。郭先生我也很尊重。郭先生听说他的口号是一二三，一个人做工，两份薪水我给你很多，做三个人的工作。郭台铭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的上帝充满慈爱和怜悯，但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时候，你也看到他有非常严厉的一面。这个仆人说：“我知道你好凶啊，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各位，上帝不常常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没有能力，他让我们去做。人家都爱我们，我们要爱人家；人家打我们，我们要再给人家打。你不觉得做基督徒很累吗？上帝对我们要求很多，你要忍耐，要七十个七次。你看到妇女去东营面，要把眼睛挖出来，弟兄，你的眼睛一万个也不够一个月挖。哦，我们的上帝很严厉，你一定要认识，上帝是严厉的，他标准是最高的。我们上帝没有这样的标准，只是他的恩典够用。好，这个人就说：“各位，我不懂投资理财，但是我猜哈，我猜应该是这样。你要把你的钱啊，赚越多的话，赚最多的就自己来做生意；要赚的很多的，就是放高利贷。”反正你要赚越多，冒的风险就越大。你要最安全的话，通常越安全，我是外行说啊，越安全，那么利息应该就越低吧。最安全的就是银行的定存，那定存还有一点利息哈，还不够安全。最安全的就是埋在地底下，就是放在你的床底下。那个最安全的，绝对银行倒了，那个钱还在那里，而且这银子都不是纸币啊，所以很安全。各位，你要知道，这个人最后是把钱一千两银子一毛没有少还给主人。你看，在这里没有少。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主人去了多久。各位，我等一下钱包给你保管。钱包里一千块，你还我一千块，我谢谢你，对不对？我不能说我给你是一千，你不还我两千呢？你刚才没有去赌一赌赚一点钱啊？耶稣听到那个人说一千两，一毛没有少还给你。耶稣说：“你知道我是很严厉，没有赚，没有善的地方要收。”没有这种地方要聚，你最少把它放银行里有点利息。你居然只还我一千块，夺过他一千给那个有一万的，凡有的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有人的解释说，这个人也是得救的。只是得救的状况不太好，我认为这个解释错了。天堂没有哀哭切齿的地方， 这就是使命的证明。我的结束，哎呀，真是我们应该结束是讲那个婚礼啊，很愉快，但这个不太愉快啊，请原谅我，看看怎样能够怎么样转一下，让大家还是很愉快。各位，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慈爱和怜悯，我们的上帝，即使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也是三位一体的，很丰富。他对每个人每个时候有同样的恩典，同样的拯救，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凭着他的权柄才能得救。但是他的做法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他是爱我们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活着是为主而活，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是他呢，丰富无比的爱，他把他的圣灵白白赐给我们，把他的儿子白白的给我们，显出他的无比的爱。这个爱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有所发挥，因为那个爱是有力量的。如果你真的领受这个爱，就一定有那个能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有极其多的艰难，都有极其多的不顺利，但是这个爱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断地回到上帝那里，思想上的慈爱，在教会里听到他的慈爱，传扬他的慈爱，传扬他十字架大爱，传扬他十字架的公义。我们本该死的，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得到拯救。这个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活着的人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保守这一次的聚会，我们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从古到今，从以前到将来，从永远到永远。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以及在整个教会的工作。我们谢谢你这几天给我们的食衣住行和一切。主啊，我们有亏欠，有人亏欠我们，孩子有亏欠，求主赦免。我们感谢你的就是在你那里有赦免的恩典，在你那里覆水可以重生，破镜可以重圆，在你那里可以得到更新和拯救，死人可以复活，长大麻风可以得洁净。你的恩典不是给义人的，因为义人一个都没有，你的恩典是给罪人的，罪人可以因着信称为义。我们感谢你有这样大的奇妙的爱，求主继续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做工作，使我们能够活出更丰富的样式，更多的得胜，更多的精彩，更喜乐，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归给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